办。若曾受教，自己自罚。这个徒众以前曾教过他，师长曾教过他了，他已经懂得佛法，那么他自己可以呀、自修了，自己进一步去研究佛法，用不着时时去教他。如果是这种情形，他自己懂得佛法，他自己能够自修，那么不必去时时说法教他，也不违犯。最后一条第八，若外道切法，不能调伏。这是一种特殊情形，有些其他宗教外道在印度是很常有这种情形的。那么外道啊，他冒充啊出家人来跟你学习，他目的是跟你把这个佛法学好了，他回到外道里破坏佛教啊。如果碰到这种情形，他来跟你学跟你出家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是外道，那么当时因为不知道吗，就已经接受他的这个所求了，已经给他剃度了，成为弟子了。后来学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了知道这是外道，他是来偷窃佛法啊，他把佛法学好了，他又回到他的外道那边去啊，然后来破坏佛教。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调伏他，没有办法教化他，他只是来偷法而已，窃就是偷窃，他来偷窃佛法啊，偷回去之后他又破坏佛法。如果有这种情形，起初不知道，已经接受他成为你的徒众，但是后来知道了啊，没有办法教他，他也不能来舍邪归正。如果这种情形不教他是不违犯，不但是不跟他说法不违犯，就是自身不帮助他也不违犯的。在戒律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做弟子的人如果师长是个善知识，懂得佛法，正知正见啊，那么师长能够如法教导你，又能有资深来帮助你，这种师长啊，那你做弟子的人应当要定行受来亲近他，因为他有很多佛法可以学，他有帮助你，使你的生活没有困难，那么定行受多的来亲近他。万一这个师长很穷，但是他懂得佛法，他佛法很彻底，很有修持，典型都具足，那么这种师长虽然是资深方面有所缺少，可以自己多吃点苦头，自己想办法，但是这个法很难得，这种师长只要有法可求，也得要好好的亲近他，也不该离开。万一这个师长只有资生之物帮助你啊，饮食衣服用具种种很方便很具足，使你样样满足很享受，但是他没有佛法，他不能教导你佛法，他也不懂得佛法，如果是这种师长，你半夜就得拜谢他，就得该走了，去找这个懂得佛法的师长。戒律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可是现在的人恐怕不是啊，倒过来吧啊！如果有自身之物啊，他会好好的亲近他；如果没有自身之物啊，你只教导他佛法，他也不愿意去亲近你了。那么这就是错误。所以在戒律里面呢，如果是师徒之间的道理，戒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是有关出家人的事情。也不必讲得太详细。关于这个师徒方面的这个戒条啊，这里41条亲戒当中就有占了3条啊。前面第18，贪心虚见熟戒，这是师长方面的；第21，不受私教戒，这是做徒弟方面的；现在这里的第37条。又是做师长方面的啊，那么为人师的、做弟子的、 在这里都教得很清楚，假如能够把这个戒本好好的学习的话，那么为人师也能够成为一个名师，那么做徒弟的也能得到真正的佛法。第三十八条不属于他戒，第三十八请各位看住戒本。什么叫做属于他？就是随顺众生啊，这个叫做力行，有四摄法的力行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前面有一条同事，刚才说过这个财事就是布施啊。那么这里第三十八条属于他，这是力行，四摄法的力行，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九，恒顺众生。请各位看住戒本，若菩萨于嫌恨心不属于他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齐；若懒惰懈怠，犯非染物齐。菩萨也是包含在家出家，菩萨应当要随顺众生，你要下化众生，一定要尽量做到随顺众生。假如不能够随顺众生，众生不容易接受你的教化，所以如果不随他，他就是众生，不能随顺众生就有违反了，何况在于嫌恨心呢？有嫌隙众生之心，对众生有恨意而不肯随顺众生，那么就犯众多犯，犯染物齐。假如不是嫌恨心，只是懒惰懈怠而不肯随顺众生，那就犯了非染物齐，罪就比较轻一点。随他随顺众生就是力行啊，前面有同事，那么这个同事跟力行有什么不同呢？藕益大师的解释说，众生有事我往助之，这个叫做同事。众生有什么事情他需要人帮助，那么菩萨去帮助他，这个叫做同事。那么随顺众生这个力行呢，众生有愿，众生求愿，我应许之，名为随他。众生有所祈求，对菩萨有所祈求啊，有所希望，他对菩萨的祈求希望，那么菩萨应当就要随顺他，答应他啊。那么这样子就叫做随他，就是随顺众生，这就叫做力行。这一点呢，这里所说的是随顺众生，而戒文说的很简单，应当是要参考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第九，恒顺众生。要看这个恒顺众生那一愿怎么说，菩萨应当怎么做，这就是下化众生的根本办法。而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的第九恒顺众生里面是说，菩萨在众生的长夜之中要给他做光明，他如果贫穷要使他得到舍离贫穷，得到福藏啊，得到这个舍离贫穷，得到富足。众生如果有病，菩萨要做良医啊，来布施良药。所以这就是众生他或者是在黑暗之中求光明，菩萨给他光明。贫穷的时候生活有困难，菩萨也要布施他，使他舍离这个离去贫穷之苦。那么如果众生有病，菩萨就得使他能够治疗这个病苦，做良医，用良药来治疗众生的病苦等等。这个道理呀，在恒顺众生里面说得很清楚， 加以参考，就会明白。那么如果能这样子做的话，就是恒顺众生，就不会违反这一条件。也有开源，这里的开源一共也是有七条。不犯者，怎么样的情形不犯呢？一，若彼欲为不如法事，假如彼就是指众生，众生如果要做不合法的事情啊，那么众生做不合法的事情，那么这个不能随顺他。比如说现在的啊，六合彩求名牌，他好像对你很需要，要你给他名牌，但是这个是不合法的，你不能给他。这种的不如法的事情，举这个为例了。凡是不合法的、不如法的事情，菩萨不能随顺他，应当要好好劝导他。第二，若病；第三，若无力。虽然是合法的事情，但是菩萨有病，或者病刚好没有气力、没有力量去随顺他，那么这样子也不违犯。若复生智，这是对出家人讲，或者是僧团的制度里面不允许你去随顺一般在家人所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前面所说的种田等等啊，那么出家人不能做的，那么不能随顺他，那么复持生智的缘故也不违犯。若复生智，只是对出家人讲，在家人是没有这条开源。第五，若彼虽如法，能令多人起非法事，彼指众生。这个众生做事虽然是如法，虽然是合法的，但是他的合法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升起非法的事情，会做出不合法的事情。以这个众生来说，以他个人是合法，但是如果由你帮助他而会升起其他的众生升起许多不合法的事情，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，那么你不帮助他也不违犯。六，若服外道，为了要降服外道，那么外道所做的不去随顺他是不违犯的。不能因为要随顺众生，那么这个外道的众生他所作所为的，那你也去随顺他，那等于是你帮助外道了，那么就是使众生呢变成了没有办法去向于正法。所以这个外道我们不必随顺他，免得使众生跟着你啊学习这个不走正路。所以呢对于外道你不去随顺他是不违犯。有一个第七，若一方面令彼调伏，或者是你不随顺他能够使众生他所求的，你不帮助他，不随顺他，但是他由此能够改恶向善，修习善法。如果有这种情形，因为你没有随顺他而使他改恶向善，修习善法的话，不去随顺他也不违犯。这个第38条不随他戒就讲到这里为止。那么这个41条清戒快要讲完了，只剩下三条。讲到这里已经可以知道啊，菩萨道不简单，不容易。其他的不要说，就是要与众生同事，还有随顺众生，只这两种啊，其他的不必说了。要与众生同事，要随顺众生，只这两种就够菩萨忙了。他一天到晚24个小时，通通为了同事，为了随顺众生就不够用，别说要自己修行了。所以可见呢，菩萨道还是要等到 自己有所成就，自己界定会功的有所成就了，不退转了，那个时候来行菩萨道啊，才能够圆满，才能够如法成就。像我们这些自己还要人救的，处处都是凡夫的样子啊，我们完全同样是个薄地凡夫，只是少少懂了一点佛法，一点修持都没有，想要做一个大菩萨谈何容易呀、啊、只是空口说大话啊。那么因此我们还是要从自己好好先充实自己为最重要。那么所以慈航菩萨从前曾常常说要努力自修，随缘化他，自修最重要，先充实自己。度众生菩萨道不能不做，但是呢随份随力，随因缘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而自己先充实，努力修行，求界定会圆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
现在是从第39条讲起，借文在第25页，从这个不随喜功德界第39，从这个地方讲起。若菩萨知他众生有十功德，以嫌恨心不向人说，亦不赞叹，有赞叹者不唱善哉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集。若懒惰懈怠放逸，犯非染物集。菩萨，这个菩萨也是包含出家在家，只要受过菩萨戒，无论是出家在家都是菩萨。那么这条戒它主要的意义是在要做到随喜功德，所以题目叫做不随喜功德戒。那么应当要做随喜功德，如果没有做随喜功德就犯这一条戒。那么这就是跟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五随喜功德，按照愿王的随喜功德做，那就完全就做对了，就不但没有违犯，而且有大功德。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做，就是不随喜功德，就违犯这一条戒。什么叫做随喜功德？众生有功德，有好处，做善事，无论他是世间善、出世间善，我们都得赞叹他，生欢喜心，随众生所做的善事、功德，我们跟着就升起欢喜心来，一方面心中生欢喜，一方面口里赞叹他的功德，那么这样就叫做随喜功德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中的随喜功德范围很大，上至诸佛菩萨、比丘佛、阿罗汉四国圣人，这是出世间的四圣，所有的功德都要赞叹，都要随喜。下至六凡法界里面的众生，甚至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，他也有佛性之善啊，也要希望他能够从这个佛性之善升起善根来断恶修善。那么所以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里面的随喜功德范围很大，包含十法界。 而现在这个戒文里面的随喜功德，主要是对我们人道众生说啊，因为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，那么彼此之间看到他人有功德，我们应当要随喜赞叹。诸佛菩萨有功德，那是不用说的啊。那么现在这里是指人的功德，人，我们同样是人，他人有功德，我们要生欢喜心来赞叹他。如果没有随喜赞叹，才算是犯戒。那么其他的就不啊，那么不把这个范围放得那么大。那这里只是指这个他，就指众生而说。所以说，知他众生有十功德。现在这个他，主要就指的我们人道的众生。知他众生有十功德，知道他人，这个他现在主要用人道众生来讲啊，因为其他各道的众生，除掉这个畜生道，我们凡夫的眼睛能看到之外，其他的都不是我们凡夫六年的境界范围内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知，用我们凡夫的心量能够知道的范围，而这个他且越人道众生来说，人道众生一样是人，他如果是实在做了有功德的事业，功是功能，德是德用，平常说功德包含有漏无漏的善法在内，如果要细分有漏的善法称为福德，无漏的善法才称为功德。但是现在在这里讲随喜功德，就不去分别有漏无漏，只要是是善法，是好事，一人一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这都是有功德，都得赞叹，实实在在知道他有功德，就应当要赞叹。那么当然不知道就不在范围之内了。以嫌恨心不向人说，嫌恨，嫌弃他，对他有恨意，对这个有功德的人啊，你不喜欢他，你嫌他，而且还恨他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因为有嫌恨心，那么他虽然实在有功德，那你也不肯向人说啊，那么也不肯赞叹，亦不赞叹，也不肯赞叹他的功德。那么你自己不肯赞叹，如果其他的人看到这个人有功德，他在赞叹他，别人赞叹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生欢喜心，唱善哉啊。有赞叹者有不唱善哉，看见有人赞叹这个有功德的人，那你也不说哦，对，你赞叹的很好，是对的，善哉，善就是好，哉呢就是这个称好的一尾声啊，说很好啊，不错，这个人做的很有功德，很好，我们应当要人家赞叹，我们也要这样子称赞说好。可是连别人赞叹你都不肯说好啊，说善哉，那么这样子是名为犯众多犯，自犯染物集，就犯了这一条菩萨戒。嫌恨心主要的问题就是嫉妒心，这个所谓嫌恨主要就是嫉妒。因为随喜功德 就是对治众生的嫉妒心。只要你是个凡夫，多少总是会有一点嫉妒心的，所谓嫉贤妒能，看到别人好你心里不高兴啊，别人有什么好处你不高兴，你嫉妒他啊，你这个好处怎么不给我来得呢？为什么给他了呢？啊，那么由此这个嫉妒心升起来，当然就不肯赞叹了。所以这个随喜功德的最大的用意啊，就是对治我们众生的这个嫉妒心，要把凡夫的这个嫉贤妒能的这种心理啊，把它去掉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看到人有好处做善事啊，就是微小的又微尘的善也要赞叹，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得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除去这个嫉妒心，增长这个随喜功德的心，那么时时刻刻看到人家有好处我们就要赞叹他，那么升起随喜功德心，才能够消除这个嫉妒心。所以这条戒主要的用意就是对治众生的嫉妒心。按照这个戒文所说的意义，以嫌恨心不向人说，亦不赞叹，有赞叹则不称善哉。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，比较容易明白。举例说，有一个地方的桥坏掉了啊，那么有人发心修桥。举例说，有一位姓张的啊，张居士发心，他把这个桥修好了啊，使这个交通很方便，那么使得大家呀，那么免得这个涉水的麻烦，那么有桥啊，多方面都得到很多方便了。那么这个张三修的这个桥功德很大啊，那么应当我们就要赞叹他了。可是菩萨就嫌恨这个张三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呀？那修桥很平常的事情嘛，他不做，其他的人也会做啊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？这就是恨心、嫉妒心就来了，那么就不肯向人说他的好处，也不赞叹他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个李氏，李居士看到了，他就赞叹张居士了不起啊，他真发心啊，这很难得呀，你看这个桥啊，这很不容易做到的，他能够领导大家来把这个桥修好，使大家的交通很大的方便，这个功德真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这个李居士就赞叹他。那么这个菩萨看到李居士赞叹的时候，他也不在旁边啊，帮助他说好话，说哎对呀，是啊，这个张居士很了不起啊，他真发心啊，这个人功德无量，我们大家都应当赞叹，如果这样做不就对了吗？可是这个菩萨没有这样做，李氏在赞叹的时候他在旁边，他就是默默无言啊，在哪里入定不讲话。不讲话的意思呢，就是心里不高兴啊，嫉妒啊，他不愿意讲出来啊，所以人家在赞叹的时候他不愿意赞叹。不要说是你在家说不好的话，罪过就很大了。那么你现在人家在赞叹的时候，你不肯随喜生欢喜心，哦对呀，他做得很好，你不肯说这个话，那这个菩萨就有罪过了。所以张三做的功德，你是赞叹他，那你在旁边没有帮助赞叹唱善哉，这也就是违犯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不赞叹是违犯，人家赞叹你不啊随即赞叹也是违犯。如果以嫌恨心不向人说，也不赞叹，或者是他人赞叹也不唱善哉，那就是犯了染污嫉，罪过比较重一点。虽然是轻戒， 是轻中之重的罪过，这个道理前面讲过很多，不必再讲。如果他不是于嫌恨心，而是懒惰、懈怠、放逸而不赞叹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呀，他懒得赞叹人家，他实际上他心里并没有嫌恨，没有嫉妒，不过他懒得赞叹，这个人很懈怠，他懒得去做这个随喜功德的事业，或者是他平常放荡迥异，不肯用心，那么人家修了功德，他也好像是是知道又像不知道的样子，或者是知道他是放荡迥异啊，没有表示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也犯的是非染不及，罪过比较轻显，要自己责备自己，罪过才能消灭，就是轻戒里面犯的比较轻的罪过。所以如果不是嫌恨心，就是以懒惰懈怠放逸而不赞叹，也是犯了这条戒，不过是罪过轻一点。